第三十四章，僧团中的争执与安乐。佛陀传道初期，常随众的比丘弟子，在度了三迦舍、舍利佛和目犍连以后，就有千余人之多。随后又有很多的求道者加入僧团，这么多的比丘住在一起，常有些意见的争执，这自是免不了的事。皈依佛陀做弟子，要求一下子就变成清净的理想的圣者，这是错误的想法。十个指头有长短，再好的良田，种植上等的禾苗，仍然会有几根败草杂在其中。佛陀的弟子中也有种种不同的人物，就是行十恶的佛弟子也不能说没有。不过这不能算是真正的佛弟子，他表面上的名义是的，但实际上他还是人，并不是说做了佛弟子一眨眼间就能超凡入圣。佛陀的弟子遵照佛陀的指示精进向上，正得正觉的人不在少数，但不依照佛陀的指示而行堕落了的当然也有人在。有一次佛陀在聚沙弥的地方说法的时候，弟子群中发生很强烈的争执，争执的人互不相让，佛陀就集合大众而说教道：你们不要争，用争来止争是不能止的，唯有能忍才能止争。我希望你们都要尊重忍的德行。过去乔赏弥国有一位国王名叫长寿王，他的邻国波罗奈国的大王名叫梵玉王。有一天，梵玉王率领大军侵犯乔赏弥国，长寿王也就领兵抵抗梵玉王。结果长寿王生擒活捉到梵玉王，而长寿王不但没有杀害梵玉王，他反而把他释放，并对他说：你的生死操在我的手中，我赦免你，你从今以后可不要再兴起战争。梵玉王当时也很欢喜地叩谢，但他逃回国不久又兴起大军要前来报仇雪恨。长寿王心中就这样想：我虽然能胜过他，但他不服输，我再战胜他这并不是难事。但是他的心中永远不服，而且战争是恶的行为，我要胜他，他要胜我，我要加害他，他也要加害我。他为着要侵吞我的国土，使他和我的民众受苦，这是多么不值得的。他既然要我的国土，那么我让给他，不要战争，不要让我们的人民受苦。长寿王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就叫大臣把国事交给梵玉王管理，自己带领王后太子坐着车子走向别的王城，隐藏起自己的身份。长寿王把国家让给梵玉王以后，他和王后反而到梵玉王的国境中生活，他改名换姓，穿起平民的衣服，研究学问，学习技能，遍走各大都市，和颜悦色地用音乐舞蹈慰劳各地民众，把自己的太子寄给别人养育。后来梵玉王得悉情报，知道长寿王改名换姓，潜居自己的城中，他即刻下令把长寿王逮捕。一般民众看到长寿王被捕都泣不成声。长寿王的太子名叫长生童子，寄养在别处，聪明伶俐，通达百艺，闻悉父王被捕， 他化妆成樵夫前来探望父王。长寿王见到自己的孩子，像没有发生什么似的对他说道：忍，忍，这就是孝道。不能结怨的因果，要紧的是行慈悲的大愿。含凶怀毒，结恨惹怨，种下万载的祸根，这不是我的孝子。你应该知道，诸佛的慈悲包含天地，怨亲都是平等。我寻道问真，舍身救众，尚且怕不能获得孝道。假若你来为我结怨报仇，行着与我相反之道，我不论怎样也不能准许你有如此的存心。你要记好我的话，你应该做我的孝子。长生童子不忍见父亲无辜的死去，但又不得已，只有接受父亲的命令，逃入一片森林中躲避灾难。波罗奈国全国的豪族绅士都很同情长寿王，希望能免去他无辜的罪。而梵欲王知道长寿王的人望，心中非常恐惧，他想到要除去祸根，所以就不得不把长寿王斩首。长生童子知道父亲被害以后，在夜半的时候偷偷地前来收尸，用香木藏着遗体，恳切至诚地为父亲祈祷冥福。梵欲王知道长寿王有一位太子名叫长生童子，他恐惧长生童子前来报仇，满怀着怖畏的心而不能安眠，严厉地下令缉拿长生童子。长生童子后来改姓化名，进入加师城，成为一名有名的伎乐圣手，贵族豪门都很宠爱他。有一天给梵欲王看到时，王也很欢喜，就命他进宫侍奉左右。长寿王很信任长生童子，护身的刀都交给长生童子执拿。有一次梵欲王出猎山中迷失路途，他和随从都失去联络，跟随在身后的只有长生童子。梵欲王寻找路途找了很久，还不能寻到出路，他疲倦地就枕在长生童子的膝上闭目休息。这个时候长生童子心下想到，这个恶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，他杀害我无罪的父亲，夺去我父王的国土，现在他的生命在我的手中，真是天给我的方便，这正是给我报仇雪恨千载难逢的机会。长生童子这么想后，他就拔刀要杀梵欲王，但就在这一刹那，他记起父王的遗训，他又把刀插进鞘中。此刻梵欲王已被惊醒，他对长生童子说道：啊，可怕可怕，我在睡梦之中忽然见到长生童子来报仇，他用刀砍去我的头。长生童子听梵欲王说后，慢言慢语地说道：大王，你不要恐惧，我就是长生童子。老实告诉你，当你在睡着的时候，我是想报仇的，但记起父王的遗训，我又把刀收进鞘中了。梵欲王急忙问道：你的父王有什么遗训呢？长生童子把他父亲的遗训又说一次道：忍，忍，这就叫做孝， 不要结怨的因果，怀着毒恨的心是万载祸患的根源。范玉王像没有听懂似的问长生童子道：忍，忍，这是我知道的，但怀恨是万载祸患的根源是什么意思？长生童子回答道：我杀大王，大王的臣子必定要杀我，我的臣子也必定要杀大王的臣子，这样杀来杀去，永远是轮转不止。不若我原谅大王，大王原谅我，忍才是除祸根之源。范玉王听后万分的感激，他懊悔的喃喃自语着：我杀了圣者，我罪该万死。他告诉长生童子，他此刻衷心的愿意把国家全让给他。但长生童子却很谦虚而庄重地说道：大王的本国是属于大王所有的，我父亲的国土你归还我好了。范玉王和长生童子就一起寻路回城，路上很多范玉王的大臣迎来，范玉王向他们试探地问道：我问你们，假若你们逢到长生童子的时候，怎么对付他？这些大臣都一个个勇气百倍地回答说：砍他的手，断他的足，送他的命。范玉王指着身旁的长生童子说道：这就是长生童子。大臣们非常惊奇，一个个都剑拔弩张，准备杀害长生童子。不要动手，范玉王恶阻着，他把长生童子以德报怨的话一一讲给大臣们听，大臣们都很感动。范玉王并吩咐以后无论是谁，不准对长生童子再怀恶意。大臣们非常悦服，回城进宫之后，范玉王请长生童子香汤沐浴，以王者的服装为他穿着，让出自己的宫殿，请长生童子坐在自己的金床之上，最后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长生童子为妻，派了很多的军队车马护送长生童子回国。朱比丘，你们听了此事，不知心中作何感想？乔赏弥国的国王长寿王自己行忍辱，具有大慈悲的心，施恩惠给他的仇人，你们自己也这样去用功。你们以真心的信仰背井离乡割爱辞亲来探讨宇宙的真理，求证人生的实相，你们就应该要行忍辱，赞叹忍辱，行慈悲，赞叹慈悲，将恩惠布施一切众生。宇宙的实相是一体的，不应该有你我的争执。佛陀虽然这么慈悲地引事实来劝解大家不要争执，但一些喜好争执的比丘的心里仍然像有一大块疙瘩不能溶解。有一位比丘对佛陀讲道：佛陀，别人讥嘲辱骂我，对我持相反的意见，叫我一句话不说，我做不来。佛陀看着这位讲话的比丘，随即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威严地说道：做一个世间的国王，给人家弄得国破家亡，尚且能够忍辱，只有你们口头之争，为什么不能和和呢？ 以争止争，永没有止的时候。果真你们是为着解救众生，为着多数人的利益着想，用力量代替慈爱去折服对方，这也未尝不可。但你们之间的争执全是从自我执着的思念出发，自我的一己之见不应去争，应该要忍，忍之道才是宝贵的。朱比丘，假若你们有人不把大家当作师友看待，不肯共同的虚心学习，有如狂象独居旷野，坚持己意，以为自己最贤能善良，那就不要和他认为恶的人住在一起。佛陀说后，就吩咐众人散去。不能改变坏脾气的人仍然不能改，佛陀对无缘没有善根的人也只好由他去。有善根而给佛陀的话感动了改往修行的人也很多。佛陀等大家散后，心中没有不快乐，因为他是佛陀，要讲的讲过以后，心中没有丝毫的执着。佛陀知道人间争的结很难解，自己不觉悟，谁也没有办法。佛陀感到这个世间需要宣扬慈悲、自由、平等、原生的真理更加迫切。佛陀独自一人信步走着，渐渐走到波利耶沙罗林来。这座森林里正住着阿那律、拔提、金毗罗三人在修行。这三个伯仲兄弟在家时感情很好，出家后感情也是很好。他们三人有一盟约，共同依止佛陀修道，一切都遵照佛陀的戒法而行。若是出外乞食，最初回来的人要先敷床，次要积水，再次要拿出洗足的器具和抹脚的布巾，安置水瓶，能够吃的东西让肚子吃饱，剩余的收藏于凉爽的地方，放在没有虫子的水中，留给后回来的人吃。收拾以后，净手洗足，整好泥师坛，入室念佛、念法、念僧或坐禅。再回来的洗足后，水如不足，要去再补，洗干净布巾，为后回来的人预备。吃饭的时候，如果感到不足，把前人剩下来的拿来吃，然后又再收好，净手洗足，整好泥师坛，入室念佛、念法、念僧或静坐。他们就这样过着律仪的生活。等到渐渐黄昏将要晚的时候，最初的人从禅定起来积水，力量不足时举手表示叫人帮助，但不可以说话，默默地静静地生活。五天召开一次会议，商讨一些问题以及报告个人修行的心得。这样平和的美满的生活，他们都感到非常快乐。佛陀走到这里来，心中很是欢喜，但这儿有一位守林的人，他不认识佛陀，因为平时佛陀行化在各地，总是带领了许多的弟子，而今天是独自的一人，不留意时都不知道这是佛陀的光临。因此守林的人向前阻止佛陀道，这里有三位圣者住着修行，您不能进去。佛陀微笑着静静地答道， 他们三人见到我，大概也很欢喜。守灵的人就把此话前去报告，三个人见到是佛陀的光临，真是喜出望外。阿那律来接佛陀的衣钵，拔提去敷好床席，金毗罗赶紧积水给佛陀洗足。佛陀见到他们三人，很欢喜地向他们说道：你们在平和地修道，过着无争的安乐的生活，一心一德一师一道，水乳交融似的和合，实在美满得很。佛陀在这里说些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的道理，更增加三人对这美满生活的信心。他们感到天上的快乐、天上的欢喜也不如他们的清净、他们的实在。以后喜欢争的人，佛陀就不理睬他们。这风声传出去以后，他们还有什么可以自尊呢？非法喜争的人，一部分反省觉悟，一部分大家共同压制他，他们这才忏悔，才知道大海流出的百川是不能分的。世间争执的烦恼，和乐的安静，原是个人自找的。僧团中的学道者，在大圣佛陀的德化之下，因为根基的不同，也有着圣凡之分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法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法师将撰述《毗舍区大心布施》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